据中国官方的澎湃新闻报道，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与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共同制定，于2015年底正式公布。该通则是指导会员单位依据有关国家法规、政策生产电视剧指导性文件。通则规定，电视剧制作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导向，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同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电视剧内容要以现实题材为主。该通则第五条开出一份长长的清单，对哪些内容不得在电视剧中出现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电视剧中不得出现贬损国家形象、国家制度和方针政策的内容，不得损害军队、警察、公安、国安、司法人员形象，不得渲染夸大社会问题、社会阴暗面，不得以反面角色为主要表现对象，不得宣扬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外武力征服，不得脱离国情、缺乏基本现实生活依据宣扬奢华生活。第五条还规定，电视剧不得宣扬灵魂附体、转世轮回、巫术做法等封建迷信思想，暴露侦查手段、侦破细节，可诱导罪犯掌握反侦查手段，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及性暴力等，展示和宣扬不健康的婚恋观和婚恋状态，如婚外恋、一夜情、性自由等，表现未成年人早恋、抽烟酗酒、打架斗殴，违背基本历史事实，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翻案，或为尚存争议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证明，以及对历史尤其是革命史进行过度娱乐和游戏式表现等等。中国网民对这份新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反响强烈。最先发布这份文件的新浪娱乐微博下，目前已有136000多条网友评论。有网友称，军事题材泄露作战思路，警匪题材暴露刑侦手段，历史题材宣扬封建道德，神话题材暗含迷信思想，科幻题材脱离生活实际，生活题材又讲到婚外情，没有正能量，不如所有电视剧都改成新闻联播，一天一部抗日神剧，大家一起正能量。网名为北风的中国媒体观察人士、独立评论员温云超认为，中国的电视剧，尤其是电视上播放的电视剧，早就是按照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的原则来制作的。
实际上你留意一下，为什么在国内的电视台屏幕上充斥的都是抗日神剧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在电视屏幕上的电视剧的制作，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它已经是按照这个通则来执行了。
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教授马昭表示，这份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的出台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媒体审查制度，对当前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多元化以及影视剧题材内容打擦边球做法的一种反应。他说，
那中国呢一直采取的是审查制度，而不是欧美通行的分级制度。
嗯，
所谓分级制度呢，就是说是由行业自己的这个从业人呢进行一个这个业内的自我约束，然后呢进行一个自我推荐性的这个警示吧。那么审查制度呢是由政府来完成的，那么中国一直是采取这个政府来主导的审查制度。同时呢，中国政府呢是本身这个体制呢是一个反应型体制，所谓反应型呢，就是说它不是说事先呢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这个能演不能演的一个分类，而采取的呢是事后对这个制作的成果呢进行这个二次审查。那么审查之后呢，通过这个删节呀，或者通过修改呀，或者通过这个勒令下架呀，来实现这个指导，这个实现这个控制。那么呢，这个呢，我们说现在呢，这个发现呢是有很多打擦边球的现象。因为呢，这种所谓的反应型体制呢，它是不可能够把所有的东西这个扼杀在萌芽，或者说呢是预先处理好的。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出台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审查体制呢，实际上是要杜绝这种打擦边球的现象。
还有部分网友把这些对电视剧内容的限制比作二次文革。一名自称是90后的网友说，我觉得我们90后应该不枉此生了，经历了海啸，经历了地震，见证了哈雷彗星经过地球，还见证了第二个地球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已经够幸运的了， 没想到居然还能赶上文化大革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钊认为，对电视剧内容和题材加强管控的做法尚无法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但的确反映出中国当局正在逐步收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他说，
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我们说最近以来呢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国内有一些著名的这个大 V 啊，或者叫做这个公知性的人物吧，一般通过网络平台呢发表这个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么很著名的呢，你包括这个任志强啊，还包括演员孙海英啊等等。那么呢，这两个人有一系列吧这样的这个网络平台呢被封闭掉了。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呢，这是一系列的这个对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个加紧控制的一个步骤的一步吧。
也有网友认为，通则中规定的不得制作反映同性恋题材的电视剧是中国社会文明的严重倒退，是政府对同性恋团体的公然歧视。网名为北风的独立评论员温云超认为，电视题材审查的保守化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倒退有密切的关系，
并且现在的执政当局，特别是习近平，他们甚至提倡用儒家的一些传统，例如孝顺之类的概念来重新建构他的统治伦理的话，他当然不可能让同性恋这种在传统的价值伦理里头，还有就是在共产主义的他们本身的伦理里头都不能被接受的一些新的内容，成为电视剧的制作内容。
2014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召集72名中国知名文艺工作者，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对中国的文艺创作提出严厉批评，包括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以丑为美，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旗猎艳，一味媚俗，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制造了一批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炫富摆阔，而且崇洋媚外，搞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有分析认为，这份新出台的电视剧制作内容通则正是为了落实习近平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钊说，
在这个落实过程之中呢，那就产生出了一个理解的问题了。那么可能有的人呢把它理解得更紧一些，或者说把它理解得更加严一些，有的呢可能把它理解得更加松一些。那么在这个整个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这个控制加紧的这么一个环境，一个大的氛围之下呢，大家总是愿意这个宁左勿右，或者大家总是愿意少犯错误。这个那么这个少犯错误呢，就会直接产生的结果呢，就是说尺度会拉紧。
由于中国民间和舆论对电视剧制作内容通则反响强烈，中国官方开始通过官方媒体给民众和电视剧制作者释疑。京华时报3月4号发表文章称，电视剧通则不具约束力，仅为自律要求。文章称，文件发布方并非有硬性约束力的官方机构，而是行业组织，它更像是一份行业自律要求。但马钊表示，这份文件里虽然不具约束力，但确实反映出高层的意志。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具备政府强制力的一个文件，因为它呢，从我这里看到的版本来看呢，它实际上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长是他呢重新强调的，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官方的形象来出现，来重申这一个新的这个制度，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有很强的政府约束力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